后来这个佣人改变了，他的丈夫也改变了，所以给我们看见说他的的确确，甘恩夫人特点是哪里呢？特点不是十字架，是宾威师母讲十字架，但是讲拣选十字架是什么？是甘恩夫人他的特点，就是他做的。所以你看见说主真的借着他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然后好了，经过五年以后要到日内瓦去，那么当然他要坐船了。我们曾经有一度也是要跟着他的船要到日内瓦去，那么到了巴黎，这我们就知道从巴黎怎么到日内瓦去的。好，那么最后呢，他要去日内瓦，但是没有去日内瓦。那现在我们要问他的罪是什么罪？非常重要的就是当他们联合起来审判他的时候，当然要从他的著作里面找问题。很多东西来源没有错的，因为很多东西是芬乃伦帮助他的嘛。这芬乃伦严格说来呢是个反改革，他是完全热心于他的宗教的，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他一面又很爱主，对不对？他的确甘恩夫人也学了很多功课。当初谁替甘恩夫人表白的？是芬乃伦。所以是芬乃伦去表白，但最后连芬乃伦都救不了他，他一定要在监牢里面两次，第一次七个月，第二次是七年。那上一次还有路易十四的太太救他，现在连路易太太都救不了他。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甘恩夫人做错了什么？她到底在什么地方是她的罪状？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把她的罪状掀开的话，就很清楚了。细节我已经忘记了，不过大概是好几个罪状。里面很主要的罪状是什么呢？就是他中了日内瓦的毒。他没有去过日内瓦。什么叫日内瓦的毒呢？日内瓦的毒就是基督加尔文所看见的。稀奇不稀奇，弟兄姊妹？他根本日内瓦没有去，他根本是个纯粹的天主教徒。他怎么看见的东西是居然和加尔文看见的是一样的？一切都是恩典。所以你不要忘记了，今天你讲加尔文是异端，如果从天主教角度看有道理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你可以说，所以现在你要把他判刑，谁应该把他放在监牢里七年呢？应该加尔文，这是对的，因为他的确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扰。这个人是你喝自己奶水长大的，土生土长，日内瓦根本去都没有去过，只是远远看一看。结果你居然说从他的著作里面他是因为中了毒，就等于说好像他看过贾伟所说的，然后就行在他里，实行在他里面。那当然没有错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甘恩夫人给我们看见说，所有临到的事情没有一样不是神安排的。那这不是预定是什么？这不是告诉我们神的主权是什么？所以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件事情不是神许可的。所以甘恩夫人才说我要亲吻他的杖，明白吗？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他没有讲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但是很明显的在各个地方来看，他是中了什么？是中了日内瓦的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明白吗？为什么盖恩夫人反而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不要忘记啊，等到后来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面是被弃绝的，反而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大大受欢迎，原因在哪里？很清楚啊。如果你知道 Robert Buckley 所写的那本书，如果是把贵格会所看见的把它放在整个改革中的这个大伞底下，你讲的一切都是恩典，讲到主做的不会错，很明显的你伏在神大能的手下。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从盖恩夫人所得着的帮助，这是金子，但沙子我们不能要。比方说他把他的石头真的放在他鞋里面，哦，他说这样我为你受苦，这是人工的，这个我们不能要。但是很清楚的，很多地方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一个从来没有去过日内瓦，而且没有读过日内瓦的书，可以说根本是他那么无知嘛， 他所学的完全在主面前学的，那怎么他的看见就好像跟加尔文看见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在不光是亚美纽斯的一般的弟兄姊妹中间，就是在改革中的弟兄姊妹中间，你看见说盖恩夫人为什么受欢迎，原因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大概的，就是十六世纪我们知道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浸信会的兴起，一个是贵格会的兴起。那么浸信会的你看见很明显是两个的争论，那么贵格会很清楚的是在改革中的大反思啊，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有认识才可以，否则的话我们就不懂啊，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盖恩夫人要被抓起来，为什么有什么大的罪会关在监牢里面七年，而且那个罪关在里面都是政治犯的，都是对国家有危险的，几乎像叛乱罪一样。那现在我们要问，一个弱女子像盖恩夫人一样，她能做什么？她有什么危险？但是问题就是你看什么简易祈祷法什么这个东西给人帮助的时候，那么很不要忘记啊，那么很多人得到帮助，那么现在是在审判官的眼里说他中了日内瓦的毒，他本来要上日内瓦，但是问题在这，他日内瓦根本进去也没有进去，他根本就是在天主教阵营里面，他根本是糊涂无知，他还是拜玛利亚的，那么他现在不过把他所学的把它写下来而已，那写下来的呢人就可以定他的罪。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跟加尔文所看见的，跟从改革运动有所看见的，那几乎是一样的，好像很多地方很像，所以去定他的罪。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呢需要让大家有明白，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不知道说到底这些弟兄姊妹被主兴起来，为什么盖恩夫人在天主教圈子里面起头还是被弃绝的，那么反而呢在改革运动里面是大受欢迎，那么很清楚。当然呢不要忘记威斯利公会的人当然喜欢他没有错的，因为他们追求圣洁嘛，那么当然他们就会接受德萨邦，这个不稀奇。但如果改革中的弟兄们也能接受他，那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过是 Robert Barclay 把他放在那个架构底下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也谈神学的时候我们要弄清楚到底这些故事是怎么一回事。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应该到了第十八世纪，因为十七世纪为着我们的缘故啊，我们谈谈特别是谈这两件事。到了十八世纪，对不起，十八世纪呢，先是神借着威斯利约翰在英国点起了复兴的火，然后借着 George Whitefield 怀特斐弟兄在美国又点了一把火，在美国英国叫做英国大复兴，在美国叫做美国大觉醒，是同样一件事，觉醒表示你睡着了又醒过来了。所以不要忘记在英国的大复兴是两个人的，一个是 George Whitefield， 一个呢是威斯利约翰的。那如果讲到美国的话，那第一次大觉醒主要是怀特斐在那个地方。那我稍微要说一点他们的故事，然后我们再讲他们到底是有什么事发生。首先呢，我想一切从这个 Bristol 开始。 Bristol 我们知道当时是个矿，这个城很多的矿工，有很多的煤矿的工人。那那个时候大家知道说这个英国国家教会就变成高层的教会，高 The High Church 是属于高层的。为什么呢？你进礼拜堂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 Sunday Best 拿出来，那所以你进到英国圣国去，你一定弟兄姊妹一定打扮的好好的，打领的各方面都，就是只有有钱的人，只有有权有贵的权贵的人才能到礼拜堂去。所以慢慢慢慢的很清楚的，你只要上礼拜堂你就是高层阶级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啊弟兄姊妹，你讲蒙头不困难的，一点都没有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安利甘会是讲蒙头的，那么姊妹蒙头怎么蒙头呢？就是戴什么帽子都可以，只要蒙头就可以。所以到了礼拜天，因为都是贵族啊，所以大家就比赛谁的帽子更好看。所以你不必担心，你不必讲说我姊妹要戴帽子，要蒙头，不需要讲，因为他们个个都蒙头。因为什么呢？因为个个都要 Sunday Best， 他们都把最好的给大家看。所以想想看，那些矿工 他们好不容易从煤矿一天到晚在煤矿里面，所以他们脾气不会好的，就是一天到晚在黑暗里面黑漆麻乌的，当然会常常生气，常常倒霉，常常咒诅嘛，就一定是这样子的嘛。所以现在有谁能顾到他们？他们有没有可能礼拜天去做礼拜？不可能啊，因为他们买不起衣服啊，买不起领带，买不起帽子啊，所以他们怎么去聚会？所以那个时候怀特菲有一个感觉，他觉得如果他们不能去教会，教会应该到他们那里去。但是问题在这里了，那个时候英国国家教会有规矩，就是说你要讲道，你只能够在奉献过的地方讲道，比方这个礼拜堂，这个讲台被奉献过的，所以只有站在这个讲台上才可以。那么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习惯。但是呢，怀特菲呢，他觉得要想到这些灵魂呢、啊。那么神给怀特菲一个特别好的恩赐，他的声音呢非常洪亮，可以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他到费城传福音的时候，他是富兰克林的好朋友，富兰克林就是放风筝呢，然后有电呢，什么这些东西，你很有趣的。那么这个人是做科学的人，所以如果大家到费城的话，下一次如果你去费城，如果我有机会陪你去，我会告诉指给大家看，那这个就是当时这个 Whitfield 讲到的地方。那么到底讲到地方那个声音能送多远呢？所以后来 Franklin 做了实验，告诉我们最少能够达到20000人。所以就证明说神给他喉咙特别的喉咙，你看你在旷野里面能够布道，能够对那么多人讲道，所以后来大复兴都是很多很多的群众，很多很多的群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在 Bristol 就开始传福音了。好，传福音的时候，你看你很多人起头就有几百人来听啊。那么到礼拜天他们不能去嘛，就在那讲，那个讲台到现在还在，就在那个地方大概还在，在 Bristol 那个地方。好了，那么等一等，下个礼拜来了，就快到1000人了，圣灵大大的做工嘛。那这些人从矿坑里面出来，脸各个脸都是黑的，一受感动以后都流泪流满面，结果变成大花脸。那么你看见各个都是大花脸，就证明圣灵在他里面工作。所以到了没有多久以后呢，他就赶快给消息给在伦敦的威斯利约翰跟他的弟弟两个威斯利，告诉他们说，你们赶快要来帮助我们。因为他没有多久要到美国去了，然后主在美国当然给他有更大的托付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把火是从 Bristol 开始点起来的。那点起来以后呢，他们就希望说为两个兄弟的赶快去。那么两个兄弟的裹足不前，为什么裹足不前？两个都是圣品人呢，都是给安利干会封立过的，所以他们胆子都很小啊。他们说如果我要去的话，那么一定要在露天布道，露天布道我们可以做啊，但是完全违反我们的规矩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说要寻求主的旨意。那你叫两个兄弟明白神的旨意，不见得比我们高明的很多。他就把圣经合起来，然后就敢避开，然后就一手指。那么每一次指的都是什么？都是死死。所以他说这个不能去啊，说去了要死，那怎么可以去呢？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像以色列一样，若死就死了吧。所以幸好他们真的像以色列，要死就死了吧。所以后来他们又去了，去了果然是一把复兴的火。所以几天之内，他们就把第一个威斯利国会礼拜堂就盖起来了。如果大家去 Bristol 的话，你一定要参观那个礼拜堂。那个礼拜堂很明显，那个礼拜堂不是多饼用的，那个礼拜堂是完全为这些矿工。那么现在他们要听到，你总要给他遮风，主要给他避雨，对不对？那么当然就盖了个很简单的礼拜堂。而且呢，你知道我们普通觉得威斯利约翰一定是伟人，对不对？伟人的话一定个子很高很大，其实呢，他的鞋啊，只有10岁小孩子穿那个鞋，那现在你还可以看得到。那么他个子不是很高很大啊，所以没有办法，他们就给他那个讲台啊是3层的，你3层的你才觉得他可以替大家讲道。所以神就用威斯利，明白吗？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就把复兴的火就点起来了，到处都是复兴的火。那么感谢主，他大概救了10万人，我如果没有记得，因为他起码到各地区就是救了10万的灵魂。那么他的的确确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主实在是用他。那么英国这个大复兴，结果呢就免去什么？ 就免去了像法国那样的流血革命。好，这是主在英国做的。那么在怀特斐呢，那时候就被打发到美国。